家收听东京台湾女子俱乐部，我是香香，
我是安娜江。
如果你们使用 Podcast 或是 Spotify 收听我们，请给我们五颗星。
如果大家有在使用脸书的话，请搜寻东京台湾女子俱乐部 ，IG 的话是 Tokyo City Girls， 欢迎大家追踪，可以留言给我们哦。香香最近有没有在路上看到很多观光客？
有啊，我觉得尤其是樱花季之后，就是突然觉得哇，各个国籍的观光客就突然变很多，
好像就全世界的人都来日本玩这样。
对啊，而且有时候在东京的路上真的看到很多推着行李箱的，就觉得哎，这个一定是。就是不是日本人的感觉，就玩。
只是出去玩的话，也是有分很多。有些人就是喜欢在大都市里面血拼啊，或是药妆店。那有些人呢，就是会去看一些风景名胜这样子。那在日本呢，有几个世界遗产，有人专门会来看日本的世界遗产的观光客。那在日本的世界遗产呢，有像富士山啊，或者是日光的东照宫，还有广岛县的原子弹爆炸原屋顶这样子。想想有没有去过日本哪些的那个世界遗产的地方呢？
欸，刚刚安娜讲的，我好像都有去过欸。
真的假的？厉害哟。
其实我觉得日本的世界遗产好像有分自然跟文化，像富士山，它真的就是属于比较大自然的。然后广岛的话，它就算是比较就是历史文化类的，对，然后我印象中比较有印象的话，我觉得那个日光的东照宫真的很华丽。我记得有一年好像也是黄金周，
华丽，
跟安娜讲一起去过。
超久，大概200年前
了。我已经200多岁了。
超久以前的。
因为我觉得日光它除了就是风景很漂亮之外，它的建筑就是那个东照宫的历史建筑很漂亮，所以它是同时可以享受历史加风景的地区。对。
然后那边是不是还有很多小吃？很多人会买当地的小吃，这样边走边吃这样。
对的，而且他从车站其实还要散步一点距离，所以就是我觉得还蛮适合踏青的。
天气好的时候就真的逛一下很舒服这样。那香香最近除了刚刚说过那些世界遗产之外，有没有去新的点呢？
我今年刚好有去，它应该也算是文化类的世界遗产，是在关东地区。有一个地方叫群马县。然后群马的一个小镇叫做富冈，它里面有一个世界遗产，是明治维新的时候，因为日本它想要有点西化，所以那时候就开了那类似算是纺织厂的工厂，所以那边就养了很多蚕。然后蚕就会吐丝，所以它算是丝绸厂。对，所以它那边算是有几个丝绸厂的工厂，所以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登陆成世界遗产。对，他那时候就保留当时的建筑的模样，然后目前因为已经变成世界遗产，就是其他整个地区都规划的非常的舒适。像我去的时候，他其实最主要的那个世界遗产的地点，他其实交通非常方便，就是在上周的富冈站，然后走路大约5分钟。就可以到
很近耶，超级方便的。
对，它其实是你开车或是你不开车的话，你要坐电车去，其实都很方便。
有没有看到令印象深刻的哪些点呢？
我觉得最主要是建筑物吧，因为它其实因为也是工厂嘛，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建地其实蛮大的，然后里面又有分好几个建筑，就两三个建筑物。里面以前有，就是因为它是有养蚕，然后还有就是做纺织，所以它会有一些算是仓储当时的纺织机，所以都东西都是算是当时保存下来的一些算是工厂内部的东西。可是它现在规划的很好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就是它算是那时候的工作的样子，就是保留下来的。
你要坐了时光机回到以前去看一看。
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它的建筑物吧，因为我觉得建筑物就跟现在现当代的建筑差很多，就它可能就是砖瓦建筑，所以很多人就会去拍照。嗯，
观光客有像东京这样子很多吗？
我发现就是来的日本人比较多，对，就是反而很少看到外国人。是因为它的建筑是属于比较明治的时候的红砖建筑，所以它有租类似和服的衣服，可是又不是普通的我们一般看到的和服，它是叫做一种叫做跨，叫做哈卡玛的衣服，所以它穿起来，它是说很像是类似当时在里面工作的，因为以前在里面工作的大部分是女生。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就是女生也可以就业的职场环境，然后那时候女工穿的衣服
有点像我们的制服吗？
有类似，对。然后可是它现在租给来的观光客的话，它是比较亮丽的颜色，可能会有一些橘色啊，就是黄色的，就是蛮多人去的话会就是租和服，然后在里面散步这样。
感觉很有趣耶，可以拍照留念这样。
对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出去玩就是比较注重就是拍照，所以我觉得就是除了背景有点时空倒流感觉之外，就是你如果要换当时的衣服的话，就觉得整个那个旅行的气氛就是真的好像回到了明治时期的那时候。
整个氛围都不一样这样子。
对，然后我觉得富冈还有蛮推荐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如果喜欢那个建筑的人应该都有听过一个大师叫做魏延武，
世界有名的大师。
对，就是富冈的区公所，应该说他的那个县市议厅那个建筑物就是魏延武设计的，所以他就是结合木材跟算是清水泥跟玻璃。对，就是感觉是虽然是一个市政府，可是氛围就很像一个美术馆。
就大师出马就是不一样。
对，所以还蛮推荐，如果到世界遗产纺织厂参观之后，也可以在附近就是看看其他的建筑。对，然后其实附近有蛮多家那就是有点昭和风的咖啡店，然后在车站附近有一区，它也是就是旧的仓库改建成有点文青的一些商店，然后那一区叫做富冈仓库，那边也是超适合拍照，然后如果想要买一些就是伴手礼的话，在那边也可以买。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在车站对面有一家小小的商店，它叫做马场商店。对，应该是开店的老板叫马场吧，爸爸桑
啊，老板的名字这样子。
然后他的店呢，早上七点就开了，
好早哦，七点老板。
对，可以想象一下，早上七点通常应该是卖早餐吧？对，所以他其实有一区，他就是卖就是 bagel， 对，这是他的手工 bagel， 然后种类非常多。就是有一天早上，就我有去住一天，所以那隔一天早上的七点多一点点，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有当地人在买贝果了
啊，所以当地的民众也会去吃。
对，而且我在买的时候有两个人在排队吧，然后我的前面那一个他买了快20个贝果吧。我想问，他是做生意呢，还是因为他家小朋友很多呢？对，我觉得贝果蛮好吃的，因为它是手工的，所以它是那种圆圆滚滚的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觉得口感也很好，然后又甜的又咸的。然后我买的是我记得我是买蓝莓 cheese 吧，另外一个是什么我突然忘记了，反正我就觉得东西很好吃。
太好吃是忘记了，
就蛮推荐，如果有去，然后因为他平常应该是开到下午四五点，所以其实你中午去的话也是买得到。对，
所 所以如果大家已经去腻了那些大城市的话呢，就可以来看看这边，去马县的这边。
啊，因为我有去住一个晚上，然后我觉得蛮推荐有一家，它是算是民宿，对，然后它的名字叫做马布西亚，它的汉字比较特别，它是草字头，然后下面是一个家族的族，
家族的啊，好，嗯，
对，很想念它醋屋，可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，然后它就是古民宅，大约可能也是六七十年的老房子。去改造成就是现在的就是民宿，然后它是两层的那种日式建筑，所以它一楼跟二楼都可以住宿，然后去的时候我们是三个人去，可是它可以它住宿通常就是算是包栋的，然后最多可以最多好像是可以住到六个人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体验就是日式的老房子的话，我觉得是还蛮推荐的。
那今天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世界遗产的内容咯。
对，欢迎大家如果有来关东，因为像群马其实离关东也蛮近的，就是也可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日本哦。
那如果大家有去那里玩的话呢，都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。
对，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有来过日本的其他的世界遗产吧。
都可以在脸书或 IG 可以留言给我们。
那今天就谢谢大家咯。
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拜拜。